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8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亦即是中时间晚上九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东盟会议闭幕，北韩核问题和南中国海争端是重点。北韩说不再就核武讨价还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曼谷，他说北韩开始对话的最佳的方式就是停止试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川普假期工作日程第一要务仍然是北韩。虽然美国对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作为感到不满，而且是似乎正在准备对中国采取贸易的措施，但是种种的迹象显示美中双方都在试图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为川普总统今年年底的访华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郭乃仪说，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re's friction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re's no need to sweep it under the rug.
说大家都知道美中关系当中有摩擦，没必要将它们藏起来，但是双方也有合作的领域，北韩问题就是应当是其中之一。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第七届东南亚联盟国家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闭幕，北韩导弹试射和南中国海争端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菲律宾是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闭幕式上面说，他希望东盟地区成为一个民主制度盛行，和各与各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崇尚法制的基础上面。
We want a regionThat is stable, wher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ork.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他们希望东盟成为稳定的地区，民主制度盛行，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和理解，国家之间关系建立在崇尚法制的基础上。杜特尔特星期二就是8月8日还猛烈抨击了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出席本届东盟会议的国家亦都指责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杜特尔特说，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盟在抵制保护主义、确保国际贸易游戏规则方面更加重要。北韩星期一发誓要将他的核武器开发项目继续下去，并且拒绝接受国际社会要他控制自己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的呼吁。北韩驻联合国代表说，联合国制裁北韩的新措施是对他的主权的公然侵犯。北韩国家媒体说，这些是美国孤立和窒息这个共产党国家的险恶的阴谋的结果。北韩代表在马尼拉举行的由地区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安全会议上面说，他永远不会再就他的核武发展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和人讨价还价。他又说，如果美国对他采取军事行动，北韩的核武的战略部队将会被美国严厉的教训。平壤说，北韩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他并没有意图威胁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任何国家，除非这些国家和美国一起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北韩表示，他在7月下旬进行的最新一次导弹试验向世界显示，整个美国本土都是处于北韩的射程之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抵达曼谷和泰国高级官员会谈。蒂勒森前往马来西亚之前还计划在曼谷参观著名的大皇宫。蒂勒森抵达该地区参加刚刚闭幕的东盟地区论坛以来，北韩不断放话。一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北韩开始对话的最佳方式就是停止试验弹道导弹，不过平壤已经拒绝改变他的开发导弹计划的立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新泽西州他的高尔夫俱乐部听取了情报简报，并且和国务卿蒂勒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交谈，讨论北韩的问题，并了解蒂勒森东南亚之行的最新的情况。白宫发言人 沃尔斯特提供了川普工作假期的细节。川普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利将军和其他助手亦都陪同川普前往了新泽西。在星期一较早时，北韩随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决定针对北韩七月试射远程导弹实施更多制裁的做法猛烈反击。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正在马尼拉出席年度东盟外长会议，北韩外务相李勇浩亦都在那个地方，但是据信两个人尚未进行面对面交谈。北韩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声明仲誓言如果华盛顿不谨慎行事，北韩准备使用任何终极的手段。除了和特勒森交谈之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仲会和南韩总统文在寅讨论北韩的威胁。谈话结束之后，川普在推特上面说，他对联合国15票赞成0票反对一致通过，对北韩实施制裁感到高兴，觉得好了不起。俄罗斯和中国这次都并没有对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投否决或者弃权票，因此这次投票结果被看作是川普政府取得的一次外交胜利。肯尼亚选民开始总统大选投票，给了这个东非重要国家有一场紧张骚动的选战进入尾声。这次是55岁的现任总统肯亚塔和他的长期政敌72岁的奥廷加之间连续第二次较量，亦都是奥廷加第四次参选总统。肯亚塔得到了肯尼亚占人口多数的基富尤族人的支持，而奥廷加则深受卢奥族人的爱戴。奥廷加指责肯尼塔总统在选举之中有舞弊的行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父亲是出生在肯尼亚，奥巴马星期一发表声明，呼吁所有的肯尼亚人拒绝暴力和煽动。奥巴马又说，他敦促所有的肯尼亚人为和平可信的选举和选举后续工作努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星期六，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对北韩导弹核武试验被认为是至今最严厉的制裁决议，但是有专家认为，其实这个决议是一个大妥协的产物，它既未对北韩进行石油禁运，亦都没有对一直暗中援助北韩的中国企业进行惩罚。星期一，北韩政府发表声明，强硬表态说北韩不会将发展核力量问题放到谈判桌上，北韩未来将会继续走经济与核武并举的路线。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说，如果北韩愿意谈判，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试射导弹。有北韩问题专家认为，目前国际社会试图制止北韩导弹核武试验的最大的障碍是已经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北韩在7月底试射的导弹射程是6400英里，可以达到美国的洛杉矶、丹佛和芝加哥。专家认为，按照北韩现在的试射的节奏，明年就可能拥有洲际弹道导弹。华尔街日报引用纽约东北亚合作项目主管西格尔的话表示，现在的问题是等这一轮的安理会经济制裁发生作用，北韩可能已经拥有洲际弹道导弹。联合国安理会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通过了8个制裁的决议，表面看一个比一个更加严厉，但是基本上没有对北韩发展核武和导弹试射起到压制的作用。有报道说，美国在亚洲面临一些和北韩是做生意的国家在执行安理会方面的阻力，而其中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中国。中国过去一直没有完全履行安理会的决议，担心一旦平壤政权垮台，将会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北韩的贸易额甚至增加了 10.5%。 南华早报的报道怀疑安理会这个决议实际上作出的很大的妥协，因为中国丝毫没有受损。报道引用观察家的话讲，决议没有作出会对平壤造成巨大打击的制裁措施，即是对北韩石油禁运和处罚援助北韩的中国企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拉瑟形容这个决议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因为北京避免了对中国银行和一直援助北韩的实体的制裁。前美国政府六方会谈顾问鲁杰罗说，这个决议未推进美国的政策，甚至起了反作用。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在玩不一样的游戏，他们接受了更加严厉的制裁，避免了美国对他们企业的制裁。 他说唯一改变北韩的是作出对中国和其他援助北韩的企业强而有力的制裁。在星期日，美国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说，美国会将重点放在中国履行安理会决议上。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要求北京对北韩施压，并且批评北京做得不够。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日在马尼拉已经同中国、俄罗斯和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会晤，以进一步孤立北韩。中国外长王毅星期日亦都会见了北韩的外长，表示北京敦促北韩停止导弹试射甚至核武研究，因为违反安理会决议。而中国在安理会制裁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保证全面履行安理会决议，反对美国单方面制裁北韩。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虽然美国对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作为感到不满，而且似乎正在准备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但种种迹象显示美中双方都在试图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为川普总统今年年底的访华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希望川普总统今年稍后时间对中国的访问能够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经历了最初的蜜月期之后，表面上比较风平浪静的美中关系其实暗流涌动。随着北韩不断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川普总统一改过去对中国释放出的善意，开始对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作为表达不满，公开在推文中表达对中国的失望，并指责中国在北韩问题上一点都没有帮美国的忙。川普总统的这个表态似乎被那些早就想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官员开了绿灯。最近美国主流媒体都报道，川普政府正在酝酿动用301条款对中国在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这两个领域的不公正贸易做法展开调查。在川普总统发出有关推文之后，中国方面亦毫不示弱。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反唇相讥，指川普意气用事，找错对象。即使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决议案中投了赞成票，但是人民日报星期一强调这个新的制裁决议案的局限性，并抨击美国傲慢，说华盛顿需要理解，他在减少紧张方面亦有自己的作用。该报纸还表示坚决反对北韩核问题的中国责任论。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本质决定双方必定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摩擦。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Yes, 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ere would be more friction, more compet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葛莱尔说，的确在美中关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和竞争是不可避免，这种摩擦和竞争将会在台湾、北韩、南中国海和贸易上体现出来，在这些领域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不过他亦认为双方在北韩问题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他说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re's friction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re's no need to sweep it under the rug.
葛莱尔说，大家都知道美中关系中有摩擦，没必要将它藏起来，但是双方亦有合作的领域，北韩问题就应当是其中之一。种种迹象显示美中双方都有意使美中关系保持稳定，尤其在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前。中国8月5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实施新制裁的决议中投了支持票，川普总统对此表示欢迎。川普政府本来计划在上星期五8月4号宣布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但是由于担心中国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涉及北韩决议案中投反对票而推迟了这个宣布。川普政府还推迟宣布对中国的钢铁产品是否在美国进行倾销的调查结果。正在马尼拉参加东盟相关会议的美国国务卿特勒森8月6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后，亦试图从比较积极的调子来评价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峰会上创立的高层对话机制。他对媒体表示，他认为在很高级别 举行的所有四个对话的确促进了对美中关系本质的理解，以及应当如何努力加强这个关系，从而使它更有利于两国的经济繁荣，而且在维持一个没有冲突的安全的世界方面，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上星期二，蒂勒森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美中关系处于一个枢轴点，并且希望两国能够避免冲突。中国外长王毅与蒂勒森会谈后亦对媒体表示，他和蒂勒森积极评价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以及全面经济对话的成果，并期待着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和社会与人民交流对话的举行。王毅表示，中美之间过去40年避免冲突，但是他亦承认双方之间有一些敏感的问题。他说中国正在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年底对中国的访问做准备，他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帮助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使它保持健康的发展势头。鉴于中国共产党将在今年秋天举行非常重要的第19次党代表大会，以及川普总统访华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分析人士预计川普会在中共19大召开后访华。川普承诺出席今年11月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以及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在台湾发表讲话，出席会议的台湾学者对他致力于巩固美台关系感到鼓舞。切尼8月8号在访问台湾的第三日，在2017年亚太安全对话会上发表5对媒体开放的主旨的演讲。在现场听了切尼讲话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切尼是以私人身份访问台湾，但他的演讲对台湾相当重要。
他的演说中大致上也在确保美国呢会尽心尽力来维护这个区域的安全。
邱达生说，他在演说当中大致上也在确保美国会尽心尽力来到维护区域安全。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他这样一个保证，其实对台湾目前极力想要在地区扮演重要的关键的角色，也都希望国家能够为区域和平贡献一分的心力，他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在较早前，蔡英文总统在同一场合对在座的前美国副总统切尼表示感谢，并且称赞美国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和繁荣作出重大的贡献。他还说，台湾的地理位置险要，并且保证台湾会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担任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秘书长的邱达生说，台湾商人正在大力投资美国，争取在安全和经贸多个领域做美国更好的伙伴。
其实啊，台湾至少在企业界已经以非常实际的行动来支持美国的主要的这个招商的一个政策。
他说，其实台湾至少在企业家已经是以非常实际的行动来到支持美国主要的招商政策。台湾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经济合作的管道来到进一步强化他们在区域的重要性，以此来到同华盛顿换取台湾比较重要的筹码。切尼在2001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支持小布殊政府的多项对台军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 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台湾总统蔡英文称赞美国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和繁荣作出重大贡献，并且保证台湾会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报道。
蔡英文星期二出席在台北举行的2017亚太安全对话，并对在座的前美国副总统切尼表示感谢，称切尼1979年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对台湾产生深远影响。
It is therefore particularly meaningful to be able to meet Mr. Cheney here。
蔡英文说，能够在这个民主制度中接待切尼先生的来访特别有意义，没有此前的这项支持，台湾的民主制度可能不会存在，台湾关系法很适当地提醒他们，行动可以产生深远影响，这项法律所创造的那种共同安全感为台湾发展自由与民主做出贡献，提供台湾选择走自己道路，并在地区事务上更主动扮演积极角色的信心。蔡英文表示，台湾位于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交叉路口，亦位于亚洲大陆与太平洋的交汇处，因此地理位置险要，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中总能够扮演重要角色。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在听完蔡英文发言后对美国之音说，台湾位于独特和不可取代的地位位置，但是台湾必须重振自身的经济，才能够更好地与美国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他说蔡英文政府正在推动新南向政策，是提升台湾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一个良好途径，因为地区经济未来成长的引擎不再是中国大陆，而是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从台北发来报道。
著名中国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上个月不幸去世之后，遗孀刘霞和妻弟刘辉的命运备受关注。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敦促北京放行，让他们自由出国，但他们据信成为超级维稳对象，行踪到现在成谜。有传言话，刘霞和刘辉八月初返回北京，目前暂住朋友家。具体哪位朋友收留刘霞姐弟，知情人都不肯透露，被认为受到当局压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据报道，上个月刘晓波逝世被海葬后，刘霞姊弟被旅游到云南，外界没办法与他们联系。刘霞在北京的住处没人，但是一直被当局严密监控。刘霞只能够通过中间人向外界报平安。由刘晓波生前好友组成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亦都确认，刘霞和刘辉已经返回北京。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胡佳介绍话，刘霞一直以来被当局监控，目前与外界联系极为有限，只能够在当局严密控制下与几位好友接触。刘霞目前究竟在哪一位朋友屋企，能否最终获得自由，外界不得而知。
原来你跟他去交涉，比如美国、德国像这样的国家去跟他，还有欧盟啊这些国家去跟中方交涉，去跟外交部交涉这些方面，他们至少还有个部门，就是
胡佳话，原来你同佢去交涉，美国、德国呢一啲国家，仲有欧盟去同中方外交部交涉，佢哋至少仲有个部门，后来变成司法部，而家有政法委呢一啲。从政法委到公安部，然后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和政法委是党的机构，但是凌驾于司法部、国安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整个这一套司法体系之上。如果刘霞想要获得自由的话，讲到头就是习近平本人的事，因为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做主，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你和这些部门交涉，他们就是闪避、回避，不要跟你搭一条线。 刘晓波骨灰在大连被海葬后，外界一直传出刘霞被旅游到云南的消息，而胡佳和云南大理的朋友取得联系，得到的答案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胡佳透露说，已经定居大理的维权人士王丽红在刘晓波住院期间曾前往沈阳，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打出标语声援刘晓波。而刘晓波海葬后，王丽红不被允许返回大理，而是被旅游到其他的地方。胡佳据此推断刘霞曾经被旅游到云南。刘晓波逝世后，刘霞和他的弟弟刘辉的人身自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各国要求中国当局给予刘霞真正的自由，并允许刘霞子弟出国。上星期，德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曾前往刘霞在北京住处，但在小区遭到阻拦。胡佳说，刘晓波六月下旬被确诊为肝癌，公开以来就一直被软禁，以防他开车前往沈阳医院探视。进入八月，网名屠夫的维权人士吴鉴以及709案被捉捕的维权律师黄全章即将开庭受审。以上的事件都有可能成为新闻热点，对他的软禁解除时间仍然不确定。胡佳说，刘霞去年相继诀别父母，今年痛失丈夫，身心交瘁，无以复加。包括美国和德国的外交努力在内，各方都希望失去人身自由数年的刘霞能够在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前离开中国，获得真正自由。胡佳表示，他同样担心长期被当局非法软禁的维权律师高志成的身体状况。据报道，高志成目前被软禁在陕北窑洞，目前已经牙齿脱落，进食困难，身体被蚊虫叮咬。有网友向高志成邮寄蚊帐、蚊香等物品，被看管人员截扣。维权人士呼吁当局允许高志成寻医治牙，并发起探望高志成的行动。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他本人的非法监控近期开始升级，估计与网友探望被囚家族中的高志成行动和黄全章以及吴鉴两案预期八月开审有关。
昨天开始加强了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要去高志胜律师那儿，因为刘晓波过世，我觉得下一个目标就是高志胜了。
胡佳话，软禁加强的原因，他要去高志成律师那一度，因为刘晓波过世。胡佳话，他觉得下一个目标就是高志成了。当局将他隐性的迫害致死，不给他医病等他死，先让高志成在陕北的农村里面，他的牙甩了，没有咀嚼力，很难摄入营养，被蚊虫叮咬住。高志成还有各方面的毛病。胡佳说，从十年前就知道，那个时候刘晓波还未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当局认定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对手就是刘晓波和高志成。本月初，在处于严密监控之下的中国首都北京街头，多处出现了纪念刘晓波的海报，表达传递对刘晓波逝世的悼念之情。当时正值刘晓波亡故三七之时，在此之前，大连、广州、济南、湖南等地都有民众不顾当局严禁，对刘晓波逝世公开表示哀悼。刘晓波终年61岁，是08宪章的主要撰写人之一，曾因参与89民运而坐监。2008年又因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这位著名政治犯两个多月前被确认罹患晚期肝癌，获准保外就医，但最终未有获准出国救治，在7月13日不幸离世。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有关北京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东盟不点名关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对中国威胁警告升级。香港旺角骚乱第三宗暴动案，三个被告被判刑。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刚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结束会议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且表示注意到一些成员国对那个海域填海造岛活动的关注。声明又说这种活动损害了信任，增加了紧张，并且有可能危及该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东盟外长重申维持和促进该地区海上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强调该地区海洋权星索国实行克制，不将岛礁军事化的重要性。同时他们强调需要遵循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使到一些人工岛礁军事化，并且声称联合国海洋法等有关国际法不适用于中国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权争议。日本政府星期二批准了2017年版防卫白皮书对中国构成的安全威胁提出了更强烈的警告，和去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在措辞上面更进一步。他说对于中国比日本和国际社会安全保障环境造成的影响感到强烈的担忧。2016年版的表述是存在令人强烈担忧的一面，针对中国海警船频繁前往钓鱼岛海域，以及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部署军事设施等的行为。日本新版白皮书说，中国海军的活动呈现扩大化的倾向。此外，白皮书还认为中国航母辽宁舰2016年12月首次驶入西太平洋，亦都显示出中国海上战斗力以及向更远方投送战力能力的提升。白皮书说，2016年度航空自卫队针对中国飞机的紧急升空达到851次，创历史的新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离开马尼拉东盟外长会议前说，日本新版白皮书是老调重弹。日本防卫白皮书原定在8月1号在内阁会议上面通过，但由于前防卫相稻田朋美辞职，改为新的防卫相小野子五典推迟到星期二在内阁会议上面报告。2016年大年初二凌晨旺角骚动事件，政府起诉的第三宗暴动罪案之中的三名已经被定罪，6月7号下午被区域法院判监三年或者是入教导所，同案其他两名被告早前被裁定无罪。被告罗浩艳、连润发和杨子轩暴乱当日因为手持玻璃瓶及砖头被捕，法官表示暴动罪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对市民安全造成极大破坏和严重的伤害，但是考虑到并无证据显示案件早有预谋，而且三人并无直接与警员对抗，暴力情属于中等。三名被告的律师求情表示，两名年纪较轻的被告已知是闯了大祸，亦都不是活跃的角色，而年纪较大一位只是做了不是几理智的事。最终年纪轻的19岁的杨子轩判入教导所，其余两人各判监三年。美国信息技术巨头公司谷歌解雇了一名男性工程师，该工程师先前撰写了一份内部备忘录，对技术业界推行雇员性别多样化提出了质疑。那份长的备忘录之中说，信息 技术业界雇佣的妇女如此稀少，是因为妇女偏好社会性和艺术性的领域，而男人更倾向于成为计算机工程师。他又说这些是一个生物原因导致的事实。这个备忘录通过社交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轩然的大波。2001年在纽约世贸中心911恐怖袭击之中遇难的一位男子的身份，将近16年之后得到了确认。纽约法医办公室星期一宣布了这个消息，但是应家属的要求并没有公布死者的姓名。这次是2015年3月以来确认的首例911遇难者的身份。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41名遇难者身份得到了确认，这些就意味着还有 40% 的遇难者身份不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加州硅谷的谷歌公司将一名涉及发表性别偏见言论的工程师解雇。该员工说，女性在科技工作领域没办法出头，是因为生理差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
谷歌在四年前曾经被外界抨击不够多元化，当时该公司遵循潮流举行讲习会，加强员工对隐性偏见的认识。但是在谷歌70,000名员工的四分之三都受训的四年后，谷歌软件工程师詹姆斯·达莫尔上星期发表的一个3000字备忘录引起轩然大波。达莫尔称是硅谷妇女从生理上就无法做男人的工作，男性是根本上就比女性有更高的追求地位的动力。这些言论立即广为流传并受到抨击。在硅谷包括 Uber 和风险投资公司 Binary Capital 都是因为性骚扰的丑闻而备受指责。这份备忘录再度引发外界对谷歌推动多元化成效的质疑。谷歌公司否定这份备忘录，称它立论的假设不正确。谷歌公司的执行长桑达尔·皮查星期一表示，认为某些同事拥有的特征使他们在生理上比较不适合工作的讲法是冒犯，不能够接受。备忘录的一些部分违反他们的行为准则，在工作场所推动有害性别黑板印象，亦超越底线。达莫尔星期一被谷歌解雇，他在电邮中表示，他因为食古不化的性别黑板印象而被解雇。他表示正在探索所有可能的法律补救途径。谷歌公司表示不会讨论个别员工的案例。谷歌负责多元化、诚信与管理的副总裁丹尼尔·布朗表示，多样化和包容对于谷歌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公司将继续坚守这些理念，做出长期承诺。达莫尔的备忘录是否是个人意见，还是反映公司的广泛民意，并不清楚。不过很多谷歌员工公开出面谴责备忘录的内容。达莫尔认为谷歌为员工培训有潜在性的矫枉过正和反作用，特别是训练的强制性。他认为妇女在谷歌的技术和领导职务人数不够半数，是因为他们的偏好和能力的遗传差异。达莫尔表示不应该假设性别差异意味着性别歧视，提倡在科技产业多元化和兼容性的改变触媒组织的发起人韦恩·萨顿表示，根据他的多年经验，很多不是出身于代表性不足的族群的人对公司的多元化课程以及为妇女和弱势族群提供公平机会的做法都认为是不公平。专家认为谷歌的问题不是办个讲习班就可以迎刃而解，需要整个管理团队、董事会和人力资源部门合作解决。用来改变职场文化的相关指南必须在各个层级都要到位。谷歌公司今年较早时候因为被指称是接受妇女工资不平等的调查时隐瞒证据而受到美国劳工部的指控。谷歌公司的网站表示，该公司已经扩大招收员工的范围到主要是非洲裔学生的高等院校求才。谷歌还说该公司拥有20多个员工资源团体，包括妇女、黑人、拉美裔、同性恋、年长者和残疾的工作人员。谷歌2014年第一次公布员工多样化
的资料，当时技术工作的男性员工占 83%， 现在是 80%， 三年前男性主管占 79%， 现在是 75%。 在种族和少数族裔方面，非洲裔员工继续只是占技术职务的 1%， 拉美裔从 2% 上升到 3%， 亚裔从2014年的 34% 增加到今日的 39%。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洛杉矶的一名非法移民在送他的女儿上学途中被移民局逮捕，他的遭遇是受到广泛的关注。在即将被驱逐出境之际，司法部移民上诉委员会在星期一紧急叫停重新审理他的案件。49岁的男子罗莫洛·阿维莱·冈萨雷斯是墨西哥人，20多年前非法进入美国，有4个女儿。今年2月，他开车送女儿上学，将一个女儿送到之后，被守株待兔的移民局的官员逮捕。冈萨雷斯另一个在车里面的女儿就哭哭啼啼地将这一幕是录在手机里面。冈萨雷斯的遭遇被上传网络之后，他在美国20多年养家活口的故事成为媒体报道的头条的新闻，亦都被一些认为川普总统对非法移民太狠的批评者作为例子，声称政府的遣返政策范围过于广泛。冈萨雷斯因为从前已经被移民法官判决遣返，他面临被立即驱逐出境的可能。冈萨雷斯的律师因此为他向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申请紧急停止遣返，让他暂时免于驱逐出境。上诉法院审查冈萨雷斯案件之后，拒绝给予永久停止遣返，他有可能在本星期遭到驱逐出境。而另一方面，司法部的移民上诉委员会决定介入。委员会是美国移民法庭系统最高的行政机关，及时给予冈萨雷斯另一个紧急停止的遣返令。在委员会重审冈萨雷斯案件之时，不会将他驱逐出境。冈萨雷斯的律师迪亚曼特说，他要求委员会将本案发还给移民法官重审，以决定当初是不是应该发出驱逐令。迪亚曼特说，当初法官鉴于冈萨雷斯在1998年收赃被定罪而下令遣返，但后来法律改变，冈萨雷斯应该可以合格居留。今年6月，冈萨雷斯提出申诉，要求撤销1998年的定罪和2008年酒醉驾驶案的定罪。他的律师希望他的犯罪记录获得改变之后，冈萨雷斯可以获释，但是未如愿。冈萨雷斯在美国非法居留25年多，和他的妻子在洛杉矶养育女儿，他在一家的饭馆里面做厨师。冈萨雷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不愿多想被遣返的事。他在谈到可能被送回墨西哥重新生活的时候说，他不知道要怎样生活下去。他说他的心分成两半，一半在美国，一半在墨西哥。对支持川普总统打击非法移民铁腕作风的一方强调，好像冈萨雷斯这样当初违法进入美国，后来又犯罪的人，无论罪行多少，都一再破坏了他继续居留美国的正当性。支持移民的一方就抨击川普总统大规模不加区别的遣返行动，不单止不实际，又伤害了依赖移民劳力的美国的经济。他还说，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拆散很多好像冈萨雷斯这样的家庭，他的女儿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公民。冈萨雷斯从移民居留中心发出的一份声明说，这个是他的国家，他的根和他的家庭都在这里。今天法院制止移民局驱逐他出境，他不胜感激，他永不放弃为他的权利奋斗，为其他移民的权利奋斗。法院将会在8月30号裁定冈萨雷斯的交保的申请。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工业化区域捕获的黄鳍金枪鱼，又称为吞拿鱼，所含的污染物比在西太平洋的偏远地区所捕获的高36倍。这个是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的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最新发现。斯克里普斯的研究员追踪全球各地的吞拿鱼的毒素浓度，结果发现这种鱼所在的地区和品种两个因素对食用这种鱼的安全影响不相上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
报告的首席研究员萨沙尼克里许是加大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他表示，海鲜的污染度好像金枪鱼，很大程度根据渔获地点而定，所以要知道所捕获鱼类的来源和污染物的含量都很重要。 报告指出，应该用渔获地点嚟指导消费者做出选择，减少人体同呢一啲污染物嘅意外接触。研究员希望呢一份报告有助于对有毒物质点样通过海产类进入食物供应嘅了解，以及如何管理渔业嚟降低风险。呢一个研究报告检验咗全球各地嘅金枪鱼，以发现鱼体是否有杀虫剂、冷却剂同阻燃剂嘅存在。呢一啲都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会喺体内累积，最终进入食物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一嘅多氯联苯，从前被用于电机设备，美国在1979年禁止使用。虽然这些的化合物被禁用或者限制使用，但是它们继续存在于环境中，最后进入鱼类和人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于人体有诸多负面的影响，包括干扰身体对外来物质的防御。大型鱼类和食肉动物通常具有较高水平的有毒化学物质，金枪鱼因此成为追踪这些有毒物质的良好工具，其中又以黄鳍金枪鱼更加适合，因为同其他各种类的金枪鱼比较，黄鳍金枪鱼体积较大，而栖息区域较少。研究员可以专注于区域性的污染物研究。尼克利许说，黄鳍金枪鱼栖息在出生和猎食的地区，所以想用它来制造一个局部污染的特写。科学家在全球各地确认了8个重点地区，每一个地区分析10条鱼。为了搜集样本，研究员林德塞·伯尼托从汤加一路追踪金枪鱼到巴拿马、路易斯安那州、夏威夷、关岛和越南。伯尼托说，他负责出差取得世界各地的金枪鱼，他有时亲自出海捕钓，有时联系渔民取得样本。研究员从鱼体筛选了247种有毒化合物，计算出每一个地区的污染物浓度。污染最严重的地区的平均污染度是污染最轻微地区的36倍，而个别鱼体的污染度差异更大。尼克利许说，通常污染较多的地区是北半球工业化地带，包括欧洲的大西洋沿岸的海洋地区，以及北美洲的东海岸和西海岸。至于亚洲外海以及太平洋岛聚则相当干净。他说，捕获金枪鱼的地区好似汤加王国，是被视为比较原始的地方。因为含毒素食物会影响食用者的健康，美国环保局及食物与药品管理局关于食鱼分量的指导方针，对孩童、孕妇和哺乳妇女提供保护性更高的建议。研究员表示，根据现有的指导方针，报告所研究的117条金枪鱼多数被认为安全，不过在不同的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地区，包括墨西哥湾和环欧洲的大西洋海域，不安全的水平较高。报告指出，90%在东北大西洋捕获的金枪鱼，和在墨西哥湾捕获的60%的金枪鱼，所含污染物的水平已经可能引发对一般消费者和危害人群的健康警告，包括孕妇和哺乳中的妇女或者免疫系统受损的人。在所有的金枪鱼样本中，研究员发现一组特别有害的化学物质，每一条受检测的金枪鱼含有10种特异性化合物，会干扰调节细胞膜并排除毒素的蛋白质。这一道防线失效后，有毒化合物就会为一大堆其他的污染物大开门户。尼克利许说，这些化合物可能会导致化学物质在金枪鱼体内累积，因为这种蛋白质通常会阻挡鱼体里面的化合物，在人体里面也都一样。这种蛋白质一旦被干扰，可能没办法制止很多其他的污染物入侵。尼克利许希望这一项研究能够促成对食物之中发现的化学物质进行更好的安全测试，并加强对海产类食物的公众教育和标签说明。他说，重点的是要知道你吃的鱼是在哪里捕获的。这一份报告在7月份的《环境健康观点》期刊发表，由国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出版。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几十名抗议者在印尼东爪哇省首府泗水的省议会大楼前集会抗议， 要求拆除图班市关圣庙竖起的一座的关公像。抗议者说30米高的关公像和印尼民族文化不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来自不同社区组织的数十名抗议者要求将东爪哇省图班市关圣庙刚建起没几耐的一座关公像拆除。这座关公像高 30.4 米，由寺庙耗时一年半，花费25亿印尼盾，大约是126万人民币建成。雕像在7月17号揭幕以来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一些反对人士认为关公像表明华人控制印尼政府，亦有人说雕像没有获得必要的建设许可。据印尼媒体报道，星期六寺庙决定用一块白布将关公像遮罩起来，但是这个并没有缓解抗议人士的不满。星期一抗议者聚集在东爪哇省议会大楼前要求拆除关公像。抗议活动的协调者迪迪科穆雅迪对媒体表示，关公像冒犯人民尊严，侮辱印尼独立。他说这座高30米由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祖利基佛利揭幕的关公像是华人控制图班的一个象征。他说穆雅迪说，如果他们要建纪念雕像就不应该做到这么大，或者最多两米高，而且应当建在庙里面。雕像似乎是表明这个战争之神已经掌控图班，不能够这样。他跟着说，拆除关圣庙的关公像是他们进而呼吁拆除印尼其他地区大雕像的第一步。他和他的支持者认为这些雕像不代表印尼的民族文化。东爪哇省的印尼华人地区协会会长加多特桑托索说，抗议者是对关公有误解。他说桑托索说，他们认为雕像代表的是一名将军，他们敬奉的是战争将领，这个是错误。他们敬奉和尊敬的是关公所象征的忠诚，他对人类的忠诚以及他对公正的捍卫，这些是他们所敬奉，不是战争。图班市议会成员阿布霍里法说，当地人对关公像并无异议，反而是外面的人别有用心，企图通过社交媒体将议题政治化。他说霍利法说，图班民众事实上不认为关公像有什么问题，他们不是在雕像揭幕时才知道这件事，而是在建造过程就一直知情，尤其是生活在周边的民众。他认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这个问题政治化。至于图班的民众，他们之中没有人将关公像政治化。他还表示，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由于寺庙内部分歧，当地政府还尚未发放建筑许可证。而同时印尼最大的穆斯利组织之一伊斯兰反歧视网络的活动人士成员阿安安索利称，反对关公像是由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当地分支操控，他们试图通过联合他们思想上不宽容的组织来建立自己的基本盘。他说安索利说，只有伊斯兰国的分支才时时担心受到各个雕像的威胁。他怀疑东爪哇有暗中活动的伊斯兰国分支，他们是反对关公像的幕后之人，政府执法系统军队应当予以关注。他觉得这些暗中活动的组织正在联合其他不宽容的组织，抛出具有危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没几耐之前，不同寻常咁介入咗一宗涉及同性恋、双性恋同埋跨性别者、非异性恋者公民个人就业问题嘅诉讼。该部门喺向审理此案嘅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提交嘅法庭之友陈述书当中提出，1964年通过实施嘅民权法案第七条，并未禁止基于性别取向嘅就业歧视。由于下级法院对呢个联邦法律条款嘅解释到而家尚冇定论，诉讼双方有可能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此案。以明确同性恋、双性恋同埋跨性别者喺呢个问题上嘅法律权利。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嘅报道。
7月26号，美国司法部作为非诉讼方向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交咗法庭之友陈述书，敦促法庭驳回一名声称因个人性取向被解雇嘅男子提出嘅诉讼。司法部喺呢一份陈述书中指出，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第七条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和国籍的就业歧视，但不包括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
呢一份法庭之友陈述书同司法部长期以嚟嘅立场，以及十个不同上诉法院做出嘅判决系一致嘅。佢重申咗司法部嘅基本信念，即法庭唔能够超出国会所颁布嘅法律，扩大对法律嘅解释。就喺司法部提出陈述书嘅当日，川普总统喺推特上宣布禁止跨性别者喺军中服役。呢一系列嘅举动令一啲人士担心，奥巴马任内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同跨性别者社区所争取到嘅权利，有可能大打折扣。2015年喺奥巴马任内负责实施民权法案第7条嘅另外一个联邦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曾以3-2嘅票数裁定话，基于性取向嘅歧视系非法嘅，因为该条款涉及嘅性别歧视亦都包括性别认同歧视。但是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司法部指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发言不代表美国政府。有关专家指出，在同一宗诉讼中，不同政府机构提出相左的观点和政策，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非常少见，但的确发生过，特别是在新旧政府更迭或者过渡期间。但是众所周知，美国司法部是代表政府提起诉讼和辩护的机构。美国司法部介入的这一宗诉讼称为扎尔达起诉高空快车公司案，它由高空快车已故跳伞指导员扎尔达提出。2010年，扎尔达在指导一名女性顾客进行双人高空跳伞之前，为了缓解因为相互捆绑在一起而有可能产生的尴尬，向对方讲明自己是一位同性恋者。这位女性的男友听闻此言后，向该公司提出申诉，公司随即解雇了扎尔达。扎尔达认为自己遭到了非法解雇和歧视，于是以违反民权法案第7条为例，在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他的雇主。但是法庭判决指出，民权法案第7条不保护他作为同性恋者受到的歧视。不幸的是，2014年扎尔达在瑞士的一次固定物跳伞事故中丧生，此案的原告后来变成他的地产代理人。2017年，纽约民权律师格里高利安托尼洛依据纽约州的法律以及联邦法律，代表扎尔达继续上诉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
He was dismissed because he was gay, which is illegal in New York State. Also, he was fired because he did not conform to a sex stereotype.
安托尼洛话，扎尔达因为是同性恋而被解雇，这个在纽约州是违法的。他被解雇还因为他与公众旧有的性取向观念不符，一个男人因为喜欢另一个男人就失去工作，这样做对其构成性成见，违反了民权法案和联邦法律。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但是表示如果全庭审议赞同扎尔达的法律依据，他有权要求重审。全庭审议现在定于9月26号举行。高空快车公司的辩护律师迄今尚未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定义民权法案第7条中提到的性别歧视。维护同性恋权益的人士提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国会1964年通过的这个法律中提到性别歧视应该包括当今社会中存在的性取向歧视。同性恋组织拉姆达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的律师达格里高利内文斯代表该组织向法庭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
The purpose of the law was really to help African Americans and other racial minorities and also women to attai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But the law is.
内文斯话，虽然民权法案的目的是帮助包括非洲裔在内的少数族裔以及妇女获得平等就业机会，但是这个法律的制定不是合宜的。法庭的解释是广义的，但是保守派组织自由法律顾问的创始人和主席马修斯塔维尔反驳说，民权法案第7条不包括性取向或性别认同。
S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really representing what the law actually says and how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斯塔维尔说，司法部代表该法律的原意以及对它的正确解释。在提到性这个字的时候，法律规定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它是指禁止基于男女性别的歧视。波士顿大学法律教授迈克尔哈柏预计，
鉴于联邦下级法院对于呢个问题嘅判决不一致，此案最终有可能上达联邦最高法院。
We have various courts of appeals for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wo or more of them disagree, and we already have that disagreement on this issue now. 哈柏
话：美国不同嘅地理区域都设有相应嘅上诉法院。当其中两个上诉法院做唔出一致嘅判决，案件会上达联邦最高法院。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